那我今天早上呢，想跟大家分享呢，关于那个按手之礼啊。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按手之礼吗？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里面讲到按手之礼。那么，请问大家知道什么叫按手之礼的举手？你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那它到底有些什么意义呢？它对我们教会当中有什么呢？我们教会因为对这个按手有什么样的原则没有？这些东西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那么在讲完今天早上这一堂以后呢，如果有时间呢，我会讲一些关于怎么样保持你领受的恩膏。恩膏怎么样会流失？恩膏流失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我领受这么恩膏，我没有办法保持？这个我待会今天早上会讲到。好，我们来看什么叫按手之礼。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准备起来。所以我们应当在基督道里的开端，
因为已经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世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人的教训。
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上次有来听过我讲课的举手。好，感谢主，请放下。所以你们对七个敬礼都很熟悉了，对不对？那七个敬礼实在是很深啊。上一次呢，你们要写完作业呢，我们才替你祷告。那就是我们廖姐妹来了，我们也请郭牧师安排嘛，这个我就不管了。不过你们仍然还会有作业的，所以如果你们还想要我们特别为你祷告的话，那么请你交作业。那么前面有讲第六第二节讲说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所以我前面讲的是洗礼，接下来就理所当然就是按手之礼了。下一次讲死人复活。我知道了。我们看看什么叫按手之礼。那按手英文叫 lay hand。 那什么叫按手之礼呢？昨天晚上有站的举手啊，请放下。我们昨晚上有很多的按手，对不对？那按手到底有什么原则？那按手的时候，我们正在转移什么东西给人家呢？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在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在转移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为什么在有些教会当中，按手只有牧师、传道人、长老可以为人按手，弟兄姐妹不可以啊，不可以为其他的人按手，除了病人祷告的时候，除了病人祷告的时候。那有些教会它的规定是这样子，有些教会规定说，不管任何的情况之下，只有牧师长老可以为人按手，连执事都不行。为什么有些教会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规定？那其实是有道理的。那到底我们在转移一些什么东西？那圣经上有什么原则？那我们可不可以随便为人家按手？那我在这边特别的讲啊，你要按着你自己教会自己教会的规定啊，不是说刘牧师一直都这样就这样，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啊。但是我会告诉你我的看见是什么 ，OK？ 你们怎么领受，怎么应用 ？OK？ 我们要尊重我们当地牧者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那个刘牧师要这样子啊。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那我们显然教会有问题还是什么？不是哈，千万不要误会哈，明白我的意思哈。我来不要制造问题啊，没有帮你解决问题还制造问题，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明白我意思？所以你要遵照你自己牧者他怎么规定啊，你就按着他，但是要知道一些原则，因为这是离开基督道理的。看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每一个信徒都要明白他其中的道理，好不好？但是在我们各个地方的各个教会，你有各个特殊的情况，他有特殊的他的看见，他的领受，他要这样规定，他有他的道理在。OK， 所以我们先不要批评，我们就顺服，我们接受，好不好？我先把这个 理清楚哈，免得你说怎么你讲的跟我们教会的不一样，不是不一样，是个人领受不同。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上了这堂课以后，你明白圣经里面讲在讲些什么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说你不能随便跟人家安息，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OK， 好了，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先从旧约里面看，它第一个是给长子的祝福。长子的祝福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的时候怎么讲？当以撒，他有几个儿子？
两个
儿子，一个叫以撒，一个叫雅各，他们是双生子。谁先跑出来？
以撒
是长子，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以撒打猎回来的时候，饿得怎么样？快要没命了。然后雅各在厨房里面熬什么汤啊？红豆汤，对不对？他熬红豆汤，他就，然后以扫他就说：“给我一些吧，我快要怎么样，死翘翘的。”雅各那个时候就说：“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OK， 然后他卖给他了以后，然后呢，雅各就施什么诡计，对不对？骗了他爸爸以撒，把长子的名分夺过来，对不对？所以当长子的名夺过来的时候，是以撒怎么样？按手在谁？在雅各头上。然后这个长子福分给他了以后怎么样呢？你发现一件事情，要不回来了。所以当爸爸要把长子的名分给神的谁的时候，就是给谁，所以以扫脱空流尽，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嘛，所以他得到的祝福比雅各少很多，对不对？跟当时的名分，但是从圣经的新约的角度来看，以扫显然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对不对？还有贪恋，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会贪恋什么东西，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这个是神的光照。那这个祝福没有办法更改，没有办法再夺回来了，因为以撒已经按手了。所以这个按手之礼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传递。实际上我在2006年，我有三位牧师为我怎么样案例牧师，这个案例下去就拿不回来了，不能反悔了，按下去就是了。这个福分，这个名分，这个位分，也没有办法拿走。所以在有些教会里面的长老一按下去，终身职，你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有些教会说是终身的？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好像是神怎么样高立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吗？对，长子的福分不能够变更。但雅各为什么可以欺骗啊？怎么可以去这样做啊？那是另外一种讨论啊，那是另外一种讨论，弟兄姐妹，我只能这样很快的讲。你可能会觉得说，圣经为什么一直高举雅各？雅各不是抓吗？对不对？为什么好像在骗人家？可是我们要想象一件事情，原本在以扫跟雅各生出来的时候，神已经跟利百加讲什么？他说什么？将来大的要就是神。所以新约里面有讲嘛，对不对？还没有双子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神先拣选了谁？临终前先拣选的雅各，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但是雅各好像要经过人的方式，是不是？但是这个人的方式，他把他原本属于他的长子的名分夺回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要有一点的思想。但是圣经不是在鼓吹我们去作奸犯科、去偷啊、去抢啊，而是要拿回你的原本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不要客气 ，Amen。所以在恩膏聚会当中的时候，你要跟神的祷告是什么？ 神啊，那原本属于我的高摩，上帝啊，原本属于我的怎么样，一定要给我。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当中有些人啊，昨天晚上非常的饥渴，一直跑到我面前来五六次，我到最后不得不拒绝一下，对不起啊，刚刚我去昨天晚上拒绝了一位姐妹啊，不好意思，因为太累了，回去睡觉了。但是呢，你说这个药，你这个药的这个药的这样子的态度，是谁喜欢的？因为你在药原本是属于你的，你们，对不对？因为神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什么，完全去，对不对？那你们少年人要怎么样？啊？电影像，老年人要做一个，儿女要做什么？圣灵，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圣灵的浇灌呐，对不对？所以在恩膏聚会的时候，你要跟人家客气吗？哎，你先呐，你先呐，你先呐。告诉你啊，天国是努力啊，努力就要强暴进去的。那个英文叫 violence。你们挤过公车没有？就是那样子的精神啊！我要哈！你对神的要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态度就表明你对神的话是不是真认真的。在恩膏运行的时候，我要啊！这原本是属于我的、啊，你是不是有雅各的精神？还是你说啊，长子的名讳，我快饿死了，我还是先处理我的肚子问题比较重要，属灵的事情太随便了。你是这样子的态度呢，还是什么、哦、有什么很好的恩膏机会我一定要来？我告诉你，恩膏最强的时候都是在最后的时候，在最后面的时候，恩膏最浓厚是在最后面的时候，所以你不要随便离开。如果你真的有事情早点走没有关系，还是要。我以前参加那种恩膏聚会，我几乎都是最后一个走。你的态度是什么？长子的祝福，那是旧约了。OK，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上帝的儿女，有没有？长子还是耶稣了，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有没有？既然是上帝的儿女，那属于我的那一份呢？就要像雅各一样去抢去要嘛。所以在天国里面怎么样，真的努力进去的，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对神的话是不是认真，你对神真的是认真对待，真的是看待，你知道这个是好东西，恩膏是无价的，你用钱买不到的。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西门行邪术的，对不对？看到哇，使徒按谁，看到啊，他这个会讲方言，他没有这样讲啊，不过他领受圣灵，然后拿钱来啊，然后彼得怎么说他什么？说他你那个，那钱买不到的呀。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就告诉你说，你今天给我100万，我还没有办法给你啊。是神不给你的话，你就没有了。但是既然圣道运行这么强，你的左边也得到了，你右边也得到了，那你怎么样？你更要得到啊，对不对？有没有？为什么他们得到他们的，我还没得到我的？你要拿这样子的态度去去要，那你就会得到。我们这一次都是在讲能力，所以在恩膏上面，我特别要跟大家讲，我们要有雅各的心态，不是去抢、去骗，而是去拿回本来是属于你的。Amen。看到没有？好，第二，我们看创世纪48章的时候，那雅各呢？他当他立约瑟两个儿子的时候，约瑟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做马拉西，谁是长子呢？马拉西是长子，但是当他的右手啊，叫他，对不对？约瑟说：“嗯，这个是长子。”他就把马拉西放在雅各右手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把以法莲放在他左手的地方。他就是说，两只手这样上去的时候，马拉西就是在。右手，对不对？但是雅各他很渣，不能讲渣，他就交叉过去， 这样子的祝福，弟兄姐妹，很严肃的，很严肃。这个祝福是透过按手。Okay?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需要像被按手一样，被神亲自来膏抹？神愿不愿意把这样子的膏抹给你了？他太愿意了，他已经把耶稣都给你了，岂不将万物白白的赐给你跟我吗？开玩笑，我们当中还有人想说，哎，这圣灵恩膏好像不是给我的，我没有拿到。你这种想法，你是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我告诉你，神要大大的膏抹你，有没有？请你跟旁边讲，神要大大的膏抹你。好，我们来看承接圣旨哈，立位记18:18，来，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一起来读，我们打在上面哈，立位记8:18，一起来读，来，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旨治理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头上。所以承接圣旨之前，先把自身的罪移转进羊身上，使之流血代赎。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按手是把自己的罪也按过去了。OK， 我们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为人按手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传递什么？
啊，
在这个承接圣旨之前呢？其实要先怎么样，把自己的罪放到哪里去？带罪羔羊，对不对？那这带罪羔羊，我们到新约就知道，原来这个羊是谁？耶稣承担了谁的罪？你跟我的罪，是不是？透过什么？按手在羊头上面，是不是？所以我们转移了什么东西？我的罪。那好了，那我请问，当牧者为你按手的时候，除了有长子的祝福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只准牧者、长老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明白的举手。好，请放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们教会规定只有牧者跟长老可以按，你们就怎么样？很开心的顺服，好不好？有些教会允许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按手，在医病祷告的时候，那大概只有医病祷告的时候可以，其他的时候就不可以，好不好？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就遵守你们自己教会的规定，可以吗？ OK。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转移的也有罪，所以啊，待会我们再来讨论到比较详细哈。那我们按手有些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可能领受的除了圣灵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哎，老师，这个人一定要按我怎么办？我知道他有点问题。哎，这个你怎么样做保护？哎，按的人，我告诉你，你们被按的人哦，跟我们按人家的人比起来哦，你们比我们安全多了。 OK， 我要按200个人，那你们当中要是有些人有一些的罪怎么样呢？你觉得被按的人会把身上的东西传回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你们好意思吗？这个灵可以双向交流的。我告诉你，新约里面很多的例子，我待会一个一个跟你们讲，明白我意思吗？我这样讲不是要吓你们，我这样讲是要你们好好保护自己。哎，那我先跟你们讲一个例子好了，在哥林多前书5章里面讲到一个犯淫乱的人，对，他说有若称为弟兄的人，对不对？他是淫乱的，他是辱骂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你们吃饭怎么样？都跟他不要坐在一起。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规定？因为他身上的灵会怎么样？我穿过来，你明白我意思吗？要喝何况透过按手，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到底的开端啊！按手之礼要非常的明白，因为你在转移一些东西呀、啊。你明白我意思吗 ？Hello，
明白了。
清醒了没有？我只是先啊，先给你们一些这样开胃菜，待会会讲到一些主题哈。那是承接圣旨，然后接下来哈，委任领袖差派礼哈，在民数记27章还有生命记里面有讲，我就OK， 我在那边有我自己的话了。神呼召约书亚成为领袖，而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是按手在他的头上。摩西分是神在他身上的荣耀跟智慧，领袖之子的能力啊，和我们今天新约一样，就像我们在案例牧师的时候，对不对？三个牧师我们就一起按哈。假设这个姐妹将来是牧师哈，我们就按着你啊，感谢主。三个牧师按了以后呢，委任差派他，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宣告。这位姐妹你叫什么名字？江晶晶成为众教会共同认同的牧者。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牧师，因为我们就众教会认成，所以这个按手是有他的一个职分在。所以委任呢一样，在摩西他在找他的接班人的时候，是摩西找的吗？是神的。谁说带你去按这个？以利沙是以利亚找的吗？不是，是神叫以利亚去按以利沙，去接替以利亚的。OK， 但我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一个教会要交给人哦，最好是透过上帝吧。上帝说：“就是这个，那就是这个。”那这样子分次的时候怎么样？委任、裁判。OK。在《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怎么样？当保罗跟希拉怎么样被拆派出去？是众教会怎么样？一头进士的祷告，然后圣灵说要为我怎么样派保罗跟希拉怎么样出去啊？对不对？那是委任，那是一种差派啊。但是委任差派的时候要怎么样？按手，按手通常是按在头，不是按在别的地方，头。OK， 好，我们再看洁净和纲目。在立位记14章25到28节啊，除天祭牲的血和祭司手上的有洁净的那求洁净的会众，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旧约的人要跑来祭司那边说：“哎，求你来洁净我。”那祭司怎么样？就把坛上的血怎么样？刚抹他，哎，右耳垂啦，对不对？右拇指啦，右脚趾啦，然后又抹了油，啊，又同样的东西。所以油跟血把你怎么样？把你洁净啊，洁净。那这个洁净也是按手，没有说很特别的按手，他至少他会。抹一些东西在上面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同样类型的。那这样子呢，也是祭司为自己准备服事之前的过程，对不对？会众被洁净，同样的过程，祭司要服事之前也是同样的过程，同样的哈。新约里面，耶稣啊、使徒和我们今天要为神工作的工人，同样啊，血叫我们成圣，油是代表圣灵的膏抹，对不对？所以有血有膏，因为我们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主啊，求你来膏抹，主啊，求你宝血洁净，主啊，洁净我。OK， 那是在立位记里面看到的。所以在这个 laying hand 就在按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为人家做洁净。所以按手之礼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家洁净。那我们在很多的服事当中，在洁净的，比如说我们按手的时候，对不起，姐妹，讲起来，我再用力做，主啊，求你来洁净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圣名，保险洁净她，除去她身体一切的疾病。保血，然后主要一个水是代表神的道，对不对？要用水接的道将教会洗净， 对不对？所以教会没有玷污皱纹的那个病，所以这是一种水的洁净，对，神的话。但是如果你不读神的圣经的话，效果不太大。所以，耶稣基督保险，耶稣基督保险都是用什么？圣灵，圣灵透过圣灵，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是一个灵界，是一种祷告的一种。所以按手洁净是一种医治，是一种医治。OK， 好。然后我们来看新约，在旧约里面关于按手的一些的东西。我们来看新约哈，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按手啊，虽然耶稣他没有讲说，门徒啊，你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按手、按手、按手、按手，但是他服事里面有很多的按手。我把它分了三类，第一类就是医治，那医治里面有很多种，很多种，我想我们就随便 找一些经典来看，我们看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好，这边我们起来读，来，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在耶稣那里，耶稣怎么样？按手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医好了他们。OK， 那后面有一些的经节啊，我稍微很快念一下啊，马太第八章第三节，马太第八章十五节，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六章五节，七章三十二节，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都是耶稣基督按手在人家身上得医治。哎，门，好，要释放，释放。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一节，我们读一下啊，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所以有些时候，对弟兄姐妹，有人在被鬼附要得释放之前啊，你敢把手放在他身上的举手？感谢，啊，举高一点啊，这个是，请放下。你们很勇敢，不敢把你在服侍过程当中，你不敢把手放在你很显然是被鬼附的人身上的举手。OK， 哎，你们很诚实，感谢，请放下。但是耶稣有没有？耶稣有，对不对？所以你信心够，你就放上去，你不要怕。OK， 我在很多地方，我根本不怕。根本他啊，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知道他身体里面有东西啊，他要释放，释放不出来啊。跪在我旁边说：“不是，一定要按我的手。”我的手一放在他身上，他就什么动作的彰显都有。然后我手一离开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一直跟着我，我说我要服侍别人。他说：“不行不行，哎，抓着你衣服可以吗？”但是就是说在医治释放上面也是透过安息，明白我意思？所以我们领受恩膏不是为自己哦，是为了神，为了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啊。因为神特别拣选你，给你那么多恩膏，虽然是属于你的，但是属于你的不是说好像自己盖房子自己住算了，不是啊。告诉你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个人领受的恩赐是什么？叫人得益处啊！那个人大部分都是别人，不是自己啊，对不对？因为你有恩膏啊，你有恩赐啊 ，OK？ 有人说恩高像汽油，恩赐像汽车，哎等等，对吧？要恩高配上恩赐才会跑。恩你有，你要有高，你有高火的话，你的汽车就会跑，有没？恩你要以为有恩赐，就不要恩高了，不是？我大概碰到那个喇叭嘛，我只能站到这边，再过进去的话，我就很累。我们这里有没有无线？有，我们看看。如果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噪音的话，这是关于释放的，释放。这弟兄姐妹，如果你信心够，你不怕，你就把手放在那边，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离开，对吧？他就要离开。他离开之前也许会挣扎，你就不要让步啊，就不要让步啊。但这当然，这个释放过程当中，被释放的跟释放的要同心合意。OK， 大家都要有信心。但一个人没有什么信心的话，就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很多服事的原则，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医治释放之前都要讲一遍道？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提升我们的信心哦，这还是的。所以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这次讲的主要是讲能力啊，所以我们在能力方面呢，我们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互相勉励，因为神实际上是爱我们，他把我们打击魔鬼的秘诀通通告诉我们啊，还有很多的绝招啊，都在以弗所书里面啊。好，我们来看祝福哈，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大概不用看，就是很多小孩子来找耶稣，啊，耶稣你按手啊，按手啊，结果门徒说不行不行不行，耶稣就不太高兴了。耶稣要按小孩子，耶稣喜欢小孩子，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好，这是耶稣的按手，我们看新约使徒们的按手。
九章十一章十七节，十四章三节，十六章十一十二节，二十八章第八节，好，这是使徒他在使徒行传上面所行的医治啊，这是按手的医治，跟手最有关系。还有呢，他的神迹奇事啊，哈、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啊，圣经这样讲哈、啊，来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而、啊、你记得看，主借的使徒的手，对不对？那你看到谁是主持呢？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的手只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姓名，只是主的一个延伸 ，OK， 哎、嗯，这不是你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是耶稣了不起啊？哎、嗯，所以跟旁边讲，你没什么了不起，耶稣了不起，我这样讲会得罪我吗？再跟旁边讲，我没什么了不起。耶稣了不起，耶稣了不起，我们所有如果病人得医治，病人得释放，我们要归荣耀给谁？好，在看新约中选召领袖的时候，好像当年摩西一样，使人承接圣旨，对不对？像按地职务跟领袖啊，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教会里面选择执事的时候，对不对？选择的条件是什么？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他选了以后呢，按手在他们手上，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做了执事 ，OK。那么我们刚刚也讲了啊，《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个啊，保罗、希拉被拆开出去。就是也是众人按手在他们头上。那第二项是关于传递恩赐啊，因为在前书保罗有讲说提摩太啊，我以前透过这个长老给你按手所得的恩赐啊，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他讲说，如果再次被调望起来，这可能不太好，还是。Hello， 这样好比较好一点哈，因为音太大。因为我们很想到你们中间去哈，但不太行，没关系。所以选召领袖传递恩赐，就是讲传递恩赐。OK， 那恩赐可不可以照人的意思去传给人呢？这个有很多的争议哦。应该是不可以，不过呢，看起来好像又是自己的意思。可是事实上是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而我们个人的领受是这样的，你能够承接多少，那是神给你的。我不能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只是神的器皿，我们只是神的手的延伸而已。那有些人来跑来说，哎呀，刘牧师啊，给点恩膏恩赐啊，我可以给你吗？你开玩笑，如果是我家开的店，你能买电视？我给你祝福啊，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样。我很欣赏你雅各的精神，但是你能够承受多少，我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在恩膏运行会场上，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会找一些人来感谢。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晚上领受了一个信息，就是特别为那些心还没有打开，还没有办法进入清白的，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的信息。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昨天晚上，就是说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昨天晚上做了一件不是很明智的事情，我们一直把恩膏给那些还没有开的人，但是我们为了爱他们，为了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让我们领受的信息、okay? 因为有很多的人，很多行走在恩膏服事当中的人，他不会这样做，他会给那些已经怎么已经有的还要多给他，这是圣经的原则，对不对？可是我们昨天晚上很例外，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领受就是特别为那些没有办法领受，
今天晚上可能不一样啊，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来这边一次哈，我们真的希望能够领受多的人就得到更多，但是你得到更多，你要去服侍啊，你不要摆在家里做纪念品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去服侍啊。但是那些昨天晚上我盼望昨天晚上那些人被更新啊，但是有些人恩高，我的恩高是可以累积的 ，OK。你不要说昨天晚上啊，牧师使劲按手在你头上一个小时，啥都没有。我告诉你，我个人是这样，我个人在追求恩膏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啊，一个累积。当好像一杯水，你累积啊，你到一点，到一层满。两层满，五层满，七层满，八层满，九层满，第十层满，再到一滴下去的时候就满溢出来。Okay. 那你现在身上里面就好像一个容器，它每个人的容器不一样。OK， 每个人可能只有一公升的水的容器，圣灵充满一下，很快满了以后，它就可以看见。有些人是很深沉。还有十公升的水的容器在里面，那你是要投资进去？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天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些人就是很慢，我以前是很慢的人，但是我被神更新，我真正得到了以后，所以我特别为那些慢的人很有负担，因为我知道那个痛苦。知道那个等待，为什么大家都有了，我怎么那么慢？是神不爱我吗？哦，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的。OK， 是你的时候还没到，是你的储蓄的那个恩感还不够，还不够满足。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放弃。OK， 给你旁边讲，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有没有？好，我们再看新约中传递能力啊。新约传递能力就是按手让你领受圣灵，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那位很棒的执事，里面有个长老啊，执事很厉害，那个执事叫腓力，对不对？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哇，好厉害！但是他差了一样，让人受圣灵，使徒怎么样？彼得跟约翰就去了，对不对？就按摩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圣灵。Amen， 哈利路亚。那这段圣经就是刚好我的写照啊！我在1982年受洗，82年还没生的举手。对，请看一下。你想想看啊，82年到现在，我到2003年，我到2003年才受圣灵充满。才被圣灵教官讲方言，哎呀，我20几年了，21年啊，没有尝到肉滋味，被圣灵充满高摩，哇，整个都活起来了。但那个等待的时间很长，可是那个时候在传统教会，那个时候也不太想要去追求那个方面，就觉得那些人怪怪的。动作很奇怪，好像谁不会这样子，谁应该是有次序，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长老会背景？有啊，长老会都是次序的，浸信会好像差不多，还有路德会啊、西地会啊，都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人是很需要，但是当腓力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以有很多神迹奇事，他就是没有死人怎么样？没有人得到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是互为肢体，对不对？你有你的那一份，我也有我这一份，我们俩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船坚炮利，我们合作了就会使神的丰满怎么样彰显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教会里面，你的那一份，我的这一份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肢体。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什么都会，很少人有9样恩赐啊，5重职事，他样样都行的。 没有的啦，除了耶稣以外。OK， 我讲使徒保罗，他什么都是，他差了一个什么？五重指示里面，你觉得使徒保罗他哪一样没有？他是不是使徒？他是不是先知？他是不是传福音？他不是牧师？
不是。
他是不是教师？是的。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是很少人像保罗这样，对不对？一把抓，什么都会。恩赐样样都行。那没有，很少。但是我们都互相需要。执事非利会不会传福音？会传福音。他会不会显神迹奇事？会。但是他不能让你知道怎么样，领受圣灵，神没有给他。所以你要是能力很强，你就是不会这一样，你也不要难过。你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什么都会，就是不能够让人家受圣灵？他某某姐妹什么都不会，他只会让人家受圣灵，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跟他同工啊，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有啦，有没有？不仅我们两个和谐啊，现在中国讲和谐，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服事就什么样样都有啦，有没有？你跟我都彼此需要，是不是？你跟旁边讲，你跟我是彼此需要。感谢主，我们都彼此需要。好，感谢主，哈利路亚。OK， 所以不能用金钱购买能力。哈，我刚提过，我刚提到了能力的东西，恩高无价啊，不是用钱买得过来的啊。真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国外，有些啊，走恩高服事的仆人哦，他们有一些做法，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啊，我们觉得很痛心。他在电视上啊，这个很风行啊。然后呢，他就说：“哎，他知道啊，我在卖手绢，卖手绢，不是手帕，我在卖手帕，很有恩高的手帕。”大家来买哦，一块手帕$20，哎，要不要买？那这个就，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我个人不敢恭维，我个人不敢恭维，他卖的很好哎，还可以在网络上卖，好厉害。但是这种东西不用强调，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高我拿来当一个商品。我可以跟大家讲说，我祷告这个手帕有恩高，我免费送给你，那是上帝要给你的。他说还要卖，他就把神当作一个可以买卖的东西。这个我个人不干，我们个人在身，并且要有些操守。所以你们领受恩高以后，你们不要到外面去卖嘛，可能这个是要丢脸。因为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恩高会很强的，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走在恩高能力服事，会越来越行，要小心，要骄傲，不要骄傲。骄傲，神把你恩高抽走的时候，你就身败名裂了。啊，今年是啊，刚刚过以色列新年啊。那刚刚过以色列新年有一个信息，就是说今年开始是审判神的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信息啊？今年开始是审判神的家，因为审判要从哪里开始？神的家开始。如果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话，他要先从哪里开始？啊，就是从今年开始，9月开始啊。所以在今年开始以后呢，你会看到很多教会里面一些黑暗面。会被光照出来，有些比较作奸犯科的节目者要小心了。现在是赶快悔改的时候，赶快悔改的时候，否则的话被揪出来就很难看。好，我们来看血、油跟水啊。 在利未记十四章哈，我们那边刚有提到就是有抹油哈，属灵上而言，我只是特别把这个标出来，因为前面讲的还不是太完全。那当我们在讲祭司的时候，我们在讲祭司服事的时候，在圣所的外面，不表非常圣所外面，在后第一外面有一个叫洗濯门，对不对？那洗濯门只有两个用处，一个用处就是说我所有要献祭的牲畜要在那边怎么样清洗干净，第二个就是祭司要服侍的时候，要献火祭服侍的时候，要先怎么样在洗濯盆里面要洗手洗脚。 OK， 所以我们现在新约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啊。 OK， 洗濯盆里面的水是为你预备，洗濯盆里面的水的意思就是神的道。哎，因为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讲很清楚，他说要用水怎么样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对不对？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跟他的门徒说怎么样，你们听了我的话你们就洁净了，对不对？神的道可以使我们成圣，约翰福音十七章，对不对？我们成圣也好，我们洁净也好，通通都要什么？神的道。所以我们领受圣灵恩膏大能的弟兄姐妹，神的道千万不能放弃啊！我反而更加要去读神的道，神的话语。我们要让那些批评我们这个传统教会说我们对圣灵看淡，读这个神的话不熟悉，我们要打破他们的观念。哎，我们时常被讥笑，那我们对什么更要明白？我们更要比他们厉害，不是要跟他们拼命啊，或者是增进，而是说真的让他们看见啊，一个真正新约的信徒，神的道跟神的灵啊是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这就是我以后要以佛所书里面的神的道跟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一分开就有麻烦了。我们在圣灵运行的，或者是说求圣灵恩膏的里头，你常往往看到一件事情啊，可能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有些人他很会祷告，他祷告求圣灵的膏，所以他会祷告医病，祷告医病，祷告医病。那你就问他圣经一些道理，他啥都不知道。他就是个祷告医病，祷告医病。但是那道很弱，只知道救恩，简简单单的。他祷告圣灵火，他医治，他只会祷告。那他就做成道了，那个麻烦。对，我们神的道要清楚，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他这个道啊。如果神的道不成熟，神的道没有真的在你里面的话，你的恩膏也是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就没有了，真的。那我们会在记得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哈。好，我们刚刚有血都稍微讲过了，那水呢特别提出来哈，水是洗濯盆里面的水，洗手洗脚的水，这个是。这个是在我们旧约里面所看到的。那么新约里面呢，就是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去求圣灵将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他，所以圣灵将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医病祷告恩膏服事之前都有些话语上的分享，即使没有话语上的分享，也是借着敬拜赞美的歌曲里面都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有神的话我们人才会有信心，有没有？所以敬拜赞美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看你们的敬拜团队好像上次看起来好像有进步吗？感谢主，我还可以更进步啊。如果你们想要让我来批评一下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们一批评的，不过我不要让你们误会我，但是我们可以再带得更好。好，第二节好， 我们呢被耶稣的血和恩膏神的道洁净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准备自己去服侍自己的神，也就是服侍人。因此我相信呢，我们可以传输医治，使人领受圣灵，也可以使人洁净，将人从魔鬼的捆绑中得到释放。 OK， 但不是我们自己啊，而是透过血恩膏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好像有生机，好像有骑士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透过按手，这个按手我们有这样子多方面啊，可以领受圣，使人领受圣灵，使人洁净得身体医治，也可以怎么样，从情绪医治，从将人从魔鬼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这按手的按手之旅就是带给我们这一些的果效。Amen。 听明白，医治，身体医治，内在医治，情绪的医治，内在医治或者是叫情绪的医治，或者是叫做记忆的医治，啊，各种各样的医治都要透过按手，都要透过按手。那么有些教会呢，他说你按手不要按头，要按肩膀就好了，那他有这种领受，我们也就遵守。我到有些教会去，他说牧师请你不要按手，你按肩膀，好，按肩膀，好，按手，好，按手。我们也不用在这个地方说为什么不可以哈，就是尊重嘛，各个地方他的领受，但是这个原则我要让大家知道。就像我们要讲按手的注意事项，按手的注意事项，这个第一，按手是蒙福之物，但是按的人要很小心，被按的人他要是邪灵附身的时候，哇，或者是他有谬误之灵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谬误之灵，就是 spirit of error， 就是错误的比如说是什么不对的神学观念啊，或者他很抵挡圣灵这一些，他这种所谓错谬之灵他怎么样，他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还给你，他可能会传给你，所以在传递的时候呢，他身上东西会传过来，所以牧者要小心。我们求主的血，主的道洁净，圣灵的能力，恩膏保守。啊，我们身上要是有破口的话，特别小心哈，特别小心，特别小心。为什么讲特别小心呢？比如说，你知道某些人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在为人家释放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人呢是情欲方面的人啊，受情欲方面很大的捆绑。那你牧者去替他赶的时候，如果这个牧者本身有这方面的破口的时候，你觉得他适合吗？不太适合。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有破口，就是表示这个地方是你的什么弱点，对不对？那他被他赶出去，那接下来出去了，他去哪里了？他找一个弱的地方，那你刚好又是弱的地方就过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举个例子，那人家为一个人，他是酒瘾，那牧师又很喜欢喝酒，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说，那你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什么，你不要去逞强啊，或者是说这牧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软弱的地方在哪里，免得怎么样，免得你受到攻击。但是要求神好好的保守。所以我们按手呢，要知道按的人，如果对方什么样不对劲，你要特别求神保守。但我每次在恩膏聚会开始之前，我跟师母我们都会有一些祷告，要求主来保守，按着神给我们的职分，求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膏抹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为他服侍，不怕仇敌的攻击，不怕仇敌的攻击啊！这个要有特别小心，特别的小心。第二，按手代表罪的转移，所以呢，我们祈求要脱离罪恶人的手那罪的转移也表示对方的罪很可能会传过来，要传过来，因为。虽然我们的意思是要传递东西给他， 要给他一次，要给他示范，但是回来的路上，回来的路上也会有东有些东西过来啊。那我们在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几次，不是很多，有几次，我服侍完了以后回家的路上，我们觉得不对劲，我们觉得被沾染到。啊，我们就想说，我们今天到底碰到哪一号人物特别有问题？想不出来，但是就觉得很奇怪。有些时候，就整条手臂都怪怪的，有些时候麻麻的，有些时候举不起来，有些时候突然就觉得很痛，突然之间背啊，或者是身体某个地方特别疼痛。那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做什么？我们求主怎么样？求主保险。我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刚刚沾染啊，在这个部位，比如说我现在后腰好痛，哦，我们就奉耶稣基督圣名斥责这个搅扰我后腰的，不管从哪里来，奉耶稣基督圣名斥责你离开，哎，啊，主的医治和保险洁净。那通常我们祷告两三次大概就没事，但是这个沾染是很平常的了，所以在。按手啊，这些东西我们按的人他们特别要注意，我意思他们按的人特别注意啊，会有些的攻击，有些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有，有些时候是他有，有些时候是我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都曾经发生过啊。那时候就是开始求神给我们怎么样，给我们更多的辨别助理啊，然后让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现在不是说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把它洁净，把它从我身上移开。接下来啊，第三点是被感动，这个要是刚刚在睡觉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段呢，你们要通通啊，这个竖起耳朵来听啊。我们乌鬼的灵会不会转移？好，我们在列王记上22:21-23，我们来看一下乌鬼的灵会不会传递。乌鬼的灵，有人说没有鬼啊，有吗？哈，我们在福音派里面也都没有，没办法跟他。没有办法跟他辩，说鬼在哪里？你指给我看。你一直要找一只鬼给他看。好，我看一下，列王记上22:21-23，来，耶和华问他，好，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然后他说：“我中之口中作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OK， 好。那引诱他是谁呢？他就是那个亚哈王嘛，哈。那亚哈王他是旁边所有的先知都怎么样？都有谎言的人进去了，然后又感染。感染了以后呢，大家都是众口同声说：“耶，亚哈，你可以去。”OK， 所以这些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了。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呢，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都有很多的啊。来看罗马书16:17-18。来看一下哈，为什么保罗说这一等人呢？你们要那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呢？来，16:17-18，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OK， 那保罗为什么要叫你跟我躲避呢？ 免得被他影响，对不对？我们中国老话叫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是不是？那这些人他怎么样？离间啊，叫你跌倒啊，你就要怎么样？闪得远远，对不对？闪得远远。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五章。好，我们看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来，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或贪婪的、乐酒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OK， 就吃饭有什么关系嘛？保罗在这边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他身上那些不对的东西就会跑过来了，就是这样子。你说辱骂的灵跑过来，淫乱的灵跑过来，贪婪的灵跑过来，勒索的，还有拜偶像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他信了主以后，他还去跑去拜偶像，然后我们就一直劝他，说好的说歹的，还是在偷偷拜。后来呢，把偶像丢掉了以后，我们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了。不过我们说，你再拜的话，我不理你了，我没办法救你了哈。因为跟他讲了很那个，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因为他这些错没有，因为他这些什么，他这些不好的东西，他影响你，他怎么影响你？就是有一些不对的灵会跑过来，在吃饭的时候。那他在这边讲说哈，请注意，在第十一节他说。若有称为弟兄的，那么我特别要解释一下，称为是什么意思？称就是希腊原文是现在时，也就是说，他一直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弟兄，是主里面的弟兄。哎，他是一直有持续在教会聚会，好像也有服侍，也很好的，是这样子的人。他要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些人的话，那就表示说什么？他身上的东西就很难去除掉，他越不愿意认罪悔改。有这样子称为弟兄的，他还是这样子做，也就是他时常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子的人，你看吃饭都不要跟他吃饭，吃在一起，他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同时也在告诉他要赶快回答。但通常我们这种事情留给牧师长老去处理哈。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些属灵的在属灵相交团契的原则当中，这些你要知道，这些你要知道。那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按手之礼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你们要知道这里面的这些里面的奥秘在这边。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哈，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不信的和什么？你们和不信的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对不对？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哎，弟兄姐妹。我们通常我们在教会当中，大概如果我们有个姐妹俩爱一个很棒的弟兄，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他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信耶稣，那怎么办？还活生生把人家拆散吗？啊，是个智慧的挑战。如果给这个题目啊，让大家来想说，如果有一个教会一个姐妹啊很爱主，交了一个男朋友，论及婚嫁，结果对方还没有认识耶稣，也不肯认识耶稣，请问你要是牧师，你要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我那个答案就已经 五花八门的，我跟你讲。智慧啊，挑战，那应该怎么办？你要活生生把它拆散吗？还是说没有关系，我们宗教会一起祷告，把它给挽过来吗？我不知道，不过这个是一个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真的，偶像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十七节，请注意哈，他说：“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为什么当时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尼西米他这么生气，就以色列的人去怎么去跟外族人通婚？为什么？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你娶了一个外邦人以后，他就外邦人的偶像就带进来了，带进来以后，你娶了一个老婆，老婆说：“啊，亲爱的，咱们去拜拜那个那个吧。”在新婚蜜月的时候，可爱的丈夫，好吧，咱们走吧。明白这意思吧？那个很容易就转移了，一转移就到他那个风俗那边去了，然后就以色列犹太的血统就不纯正，对不对？哎，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问题啊。他甚至叫他们跟他们分开来，本来结了婚你要怎么办呢？分开了，所以怎么那么狠？我不知道，所以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属上帝的，我们就是很好的事情。他要是持续，你爱那个。男生你很喜欢他，各方面条件他是不愿意相信耶稣，那就是没办法，你要来赌博一下吗？好吧，我们先结婚，然后我再带你。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成功的算你运气好，失败的怎么办？你要冒险吗？不知道这种事情很难处理，很难的。不管怎么处理，都有人心会痛的，真的。两个人不管三七二七结婚，牧师心就痛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啊！我在那边看到，大部分是不成功。我只能跟你讲，大概有三分之二啊不成功，三分之一勉强成功。有少数的例子，这个弟兄将来比姐妹还火热，那个是太棒了。可是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所以这就是当牧者很大的挑战。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圣经上就是说一律那种很难的，因为很多每一个家庭都有很特殊的情况，一样。慢慢考虑，所以做牧师是最辛苦的，最辛苦的就是做牧师。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全职呼召的人呢，确定你有全职的呼召，你不要以为牧师是一个职业，牧师绝对不是一个职业，传道就是随传随到。真的，你没有你的私生活了。要说老婆，我今天去哪里？电话一来就会走了。牧师不是职业，牧师是一个呼召。全职传道人是一个呼召，绝对不是职业，那是不是人干的？但是神托付你，把一些羊呢托付你来照管，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呐、这些人吃喝拉撒，通通都要管嘛、谈何容易？不容易啊， 我在我们自己教会才几只羊，我就你管得我们哇？那个公司比较厉害，几百人啊。碰到那些会找麻烦的羊，特别麻烦，很有意见。OK， 我们来看那个我讲很多了，弟兄姐妹，我想有些，好吧，我再多看几个地方好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好了，既然我们要讲以弗所书嘛，那我们就讲讲以弗所书的东西。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三到第七节，好，来。至于淫妄，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一都不可，方可圣徒的体重。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妄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爱偶像人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可以与他们同伙。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这些东西你们不要讲。为什么不讲？你把这个话一讲出来的话，这些淫词妄语啊、淫乱污秽贪心的灵就跟着出来了。出来的话，说着可能没有意，听着怎么样？不小心收到了，那我们就帮了魔鬼的忙，我把一些不对的灵带出去。这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误会的话不要出口啦，一句都不要出口，骂了人的脏话一句都不要出口，发泄情绪的骂人的脏话一句都不要出口，这意思就是说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帮魔鬼的忙。保罗在前面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勒住你的手呢，不要让圣灵担忧，你讲一句脏话圣灵就替你往往那种优势。为什么？因为你在帮魔鬼的忙，让圣灵担忧，没有就把一个不对的灵散发出去了，那个转移啊，小心了。讲暗手怎么会讲到这些呢？因为这个不对的灵的转移跟暗手这个题目是很有关系。所以当一个如果他说话方面比较会乱骂人的啦，会那些对你会传递过来。那我们有很多在圣经里面的例子，真的要小心。我自己也在想说，哇，里面讲的有些东西我还有该怎么办？我赶快在神面前悔改。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做神的工人是战战兢兢的，生怕哪个地方得罪上帝，上帝不喜欢就把我们怎么样啊，蒙主重造。不只是这样，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虽然在新约里面，神很好啊，耶稣基督替我死了，可是神很是严厉的，不要落在永生神的手上，神是很可怕的哦。新约里面其实有个最大的危机，大家都忘了，我们不晓得敬畏上帝。敬畏上帝那个敬畏原文是惧怕。但我们人就是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帝，因为上帝太有恩典。那我们应该是什么？什么都不怕，只怕上帝。那这样就对了。你看看很多世界上人，包括我们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你查看查验。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是应该是惧怕上帝，而应该是敬畏神。敬畏那个原文就是惧怕的意思。那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应该是惧怕上帝的。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希伯来书12章， 不要忘了，神是烈火，我们是侍奉永生上帝。小心我们来往的弟兄姐妹，他的灵会怎么样？会传递来，传递来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宝血前行，这些不是属于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一个说，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你的生命，你的内在生命就在你的话语里面表现出来。你的真正有内在生命的人，不是会讲内在生命，是看他怎么讲话，是看他跟他老婆的关系。真跟你讲，在他的人际关系上面是他生命的表现，不是他服事有没有果效。那服事果效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还是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爱，为了爱的缘故你要牺牲很多？那真正的内在的生命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看犹大书哈，最后一个犹大书二十二节，我好写十二节，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要休息一下还是啊？继续。我们看二十二节哈，犹大书二十二节，那他书没有第一章、第二章，他没有章的哈。就结了。 OK， 那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哦，别紧张。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犹大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用用。那好了，犹大，你是什么意思？这衣服就是衣服嘛，衣服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沾染情欲的衣服，为什么要用用呢？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沾染会怎么样，在衣服上面，你穿了，你摸了怎么样？这有些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在摩西会幕当中有很多洁净的道理，对不对？你摸了死尸，你要怎么样？要到营外几天？七天才能够再进来？为什么？怕你怎么样？你受了沾染，还去沾染别人呐？明白我意思吗？神规定的很那么详细，对不对？到营外去大解，还要把土怎么样，要埋起来。为什么？连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都规定，还有什么道理在？尊贵的东西，他就告诉你要问，你应该分别出来。连沾染的东西你都要小心，因为有些不对的东西在里面。所以那个掺点情意的东西衣服通通要厌恶，就是跟他分开。为什么？因为不对的东西在上面。我现在讲的东西会不会大家会很可怕？哇，我会不会碰到这个东西？我到住到宾馆里面去，谁晓得前面那天晚上干了些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就是决定，对不对？就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你。如果你进到一个宾馆里面，你突然第二天早上脾气很大，很可能就是昨天晚上有什么在那边吵架的人留在床单上面，他虽然换了以后在床垫里面，不管怎么样啊，反正你第二天情绪很爆的时候，你可能昨天晚上那边有人吵架，你不知道，但是那个东西还在那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工作的椅子去坐，起来要觉得怪怪的，就是前面那个人可能有点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突然之间的情绪，或者突然之间你觉得很厌恶一些什么人啊、事啊、物啊，你摸过的东西、坐过的椅子、经过的人、经过的庙宇都有可能。特别我们当中灵很敏锐的人，灵很敏锐的人，他在经过你，你身上对了闻出来，他闻得出来，有些人看都看得出来，你身上闻不对的东西，他看就知道，躲得你远远的。哎，这些东西都是灵界的奥秘。那我们常常要怎么样？把握守自己，对不对？我们是新约的祭司，神的道。 洗濯盆，神的同祭坛，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进入会幕里面服事之前，主啊，你的宝血洁净，主啊，你神的道洗净我一切污秽的思想。这些东西就是每天做的功课。我们经过一个地方，每天回家，在那个时候，那个土地都是穿着那个凉鞋，回到家脚都脏了，为什么叫你洗脚？在预表一件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市场里面回家的时候要洗脚，表示你出去外面工作也好，出去买菜干什么，日常生活的活动也好，回到家怎么样洁净一下，你都不小心你在哪些东西常常保守在主的爱里面，好好的洁净。那这个就是不对的灵会转哈。那这些很多啊，从加拉太书啦、以弗所啦，啊，一直到啊约翰一书啦、约翰二书啦。我们看约翰二书哈，约翰二书的七到十二节。我们现在读吧，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得了耶稣基督是成了得胜的，这个就是那迷惑人已经有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不要得到满足的赏赐。但还有一句基督教是不成熟的做的，当走这个教训就回复如果你到你那里不是传福音去，不要接到他家里去，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性上。我问，哇，为什么讲那么严重啊？为什么？因为他有些不对的灵怎么样转过来啊？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先把按手的注意事项先讲完哈，我们啊下一个哈，我们设立长老牧师要特别小心哈，因为被立的人他们必须明白这个灵转移的道啊，而且本身能为病人祷告赶鬼给人圣灵充满的圣灵，我才有好的生命哦，才不至于转移那些不是从圣灵来的东西。Okay， 所以我想圣灵就是在委任差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哈。好，那我们寻求神的心意，透过教会推行神的计划，差派神认可的工人啊，切记不是教会认可的人按手啊，你就是我相信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有为人家按手呢，都是教会认可的人哈，教会特别认可，像我的教会里面啊，我们就规定就是只有我们祷告团队的可以为人按手 ，OK。那么祷告团队里面的呢，有传道，也有师母，啊，也有一些特别的祷告同工，像我们今天一起来的廖姐妹，她可以为人按手，可以为人祷告。其他的就是说，你还没有那个位分，在教会里面还没被认可，那我们就不让他按手，啊，这是我自己教会的规定。哎，你们自己教会也有自己的教会规定，按照你们自己教会的规定，好不好？那因为很怕就是不对的东西 ，OK， 啊，我们来一个结论哈，很快，按手之礼呢，在新约的里面很重要，虽然很不容易到直接的教导，但是我们读旧约，它的确存在，基督也用过，所以呢，我盼望按手的都是举起圣洁的手来做神的工作。那有两个结论，第一个。如果我们要传输神的啊，通过恶者的手会传递啊，这个大概要换图。这个可以吗？好，这个比较好。 一直我们在按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权柄，因为这是神教会给我们的一个权柄。那恩膏呢，在我们的心灵思想上，我们必须要圣洁，我们常常保持圣洁，对吧？神就会使用你，用神迹奇事证实你所传的道。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按手之礼，我们所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生命本质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按手的人从在教会里面来讲其实可以按手的人并不多。一个教会里面就是看你的怎么样的建制有些教会它有几个长老几个神主认可的一个祷告团队，只有这些人其他人就不行。那第二很重要，按者跟被按者都要做好事前的准备。我们要用主的血、圣灵的膏抹和神的道来洁净。被按者特别要辨别按者的生命因为你们是领受者，提防他的破损、坏的灵的转移。若不小心被沾染到，你也不要害怕，我们就求主的宝血洁净身心灵，奉主的名赶出恶灵离开，勤读神的话，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就可以了。明白这意思吗？了解没？我们可以领受恩膏很快，但是如果不小心领受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宝血洁净，读你的圣经，更新你的心思意念。Amen。就是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公司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还是要继续下去？我们先我们到几点要去吃午饭的时候，所以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了，我看有些人要上个厕所怎么样，我们快回来。